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年八月我会去参加洛桑会议在印尼雅加达的青年领袖大会。上一次洛桑大会是在南非举行的，在 Cape Town。那一次的宣教大会，所有的中国代表都被滞留在中国，没有办法前往。那次宣教大会很有意思。非洲代表上台演讲的时候，说非洲将要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宣教重镇。所有的最重要的宣教是当神会从非洲差派出去，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结果后来南美的代表上来讲，也讲一模一样的话，南美将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宣教重镇。结果轮到中国代表去讲，因为中国的代表都被滞留在中国，只有一个上去讲。他说很感谢神，因为如果我们的代表来了，就不会轮到我讲，那可能我们的代表也会讲一模一样的话，说中国将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宣教国度。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自己是21世纪最重要的宣教国度？最近我不晓得，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晓不晓得，大陆有一些大型教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现在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开会，而在这些会议上面，他们已经制定好了接下来的20年到30年的宣教计划。这个宣教计划是要靠着习近平所开展出来的一带一路，把福音传回到西方，然后传到耶路撒冷，然后传遍中东，传遍世界各地。而他们的理由就是，过去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英国就是神最重用的宣教国度，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现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所以中国要做21世纪最重要的宣教国度。其实现在普世宣教运动背后的这种思维，过去在韩国非常的明显，可是现在韩国的宣教士很少这样子讲了。背后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2007年，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韩国有一个宣教团队，23个宣教士，其实是平信徒，被一个牧师带领到阿富汗去宣教，结果被恐怖分子抓起来当人质。最后4个宣教士殉道了，19个被放回来。被放回来的条件是韩国必须要撤回他们在阿富汗200名驻军，并且不可以再回到阿富汗进行宣教福音的运动的这个工作。这个事件让韩国的众教会有很深刻的反思，到底我们传福音是在传什么东西？什么叫做传福音？现在一群宣教士去了，过去我们讲到宣教士就是应该带着客死异乡的心智去传福音嘛。可是现在为什么23个宣教士跑到了阿富汗去？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死，然后教会也不愿意他们死，然后甚至愿意答应他们说不再去你们那里传福音，你们把我们的人放了吧。到底我们哪里出了错？这件事情给韩国的众教会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可以说是打击，以至于他们现在不敢再说自己要做全世界最大的宣教国度。我们今天讲到传福音，讲到宣教，往往会带着一些错误的联想，错误的观念。一般我们对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就哎呀，你来了，你来信主，你信主就好，不信主就不好啊。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你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是想的比较好的。讲的更糟糕的就是，我以前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会用一个小册子，一个福音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里面有很多的插画，这个也不是我们教会自己设计的，而是 当地一个很重要的机构设计的，所以几乎温哥华所有的教会都拿这个小册子去跟人家传福音。这个福音小册里面是什么内容呢？那些插画画什么呢？他画的就是信耶稣之前夫妻整天吵架，信耶稣之后夫妻就非常相爱，幸福美满。信主之前孩子都不听话，然后父母 也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信主之后全家就和乐融融，是一种变相的成功神学，而不是说邀请人来信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那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福音普世福音运动萌芽的那个时期，使徒们并不是这样子传福音的。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为了传福音活活的被石头打死，彼得最后也是殉道，保罗也殉道。而他们传福音的内容并不是说，哎呀，你来信主啊，你家庭就美满，你信主你事业成功，你信主什么都会变好，你信主人生会变得比较喜乐。当然信主是应该要变得喜乐，可是那种喜乐不是很简单很肤浅的那种喜乐。那我们今天就要思想什么叫做传福音，因为唯有当我们明白福音以及宣教的真意的时候，我们面对殉道这个问题，我们才不会有畏惧以及疑惑。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切入的那个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大使命里面三点的内容。第一，基督是天地的主。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一开始就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而这个主权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以及动力。第二，基督是天地的主，而基督的主权就是福音的核心内容。我们看见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都会发现福音的最核心的一个宣告就是耶稣是主。第三点，基督是天地的主，所以传福音以及信了福音的人在这个地上可以无所惧怕。如果大家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话，无畏的缘由副题是殉道与神的主权。20世纪的平信徒宣教学著作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认为就是我的老师巴克博士 J.I. Packer 所写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而这本书在20世纪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可是20世纪的普世宣教运动却往往偏离了这本书所为我们指出的圣经真理。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大使命，如果我们仔细看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宣告，然后发出一道命令，他所宣告的事实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接下来的命令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后还有两句话为这个命令做注解。我们看见在这个事实的宣告还有之后的命令当中，他们中间有一个连接的这个副词 therefore， 所以，也就是说前面那个事实的真理的宣告跟后面的命令中间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基督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这个奇特之处何在呢？ 他奇特的地方就在于他的逻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也就是说耶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已经胜过了罪与死的权势，他现在是万有的主宰。正如他一直是万王之王，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暂时容许罪恶掌权，现在连罪的权势都被他踩在脚底下了。这里讲到的天上地下 Heaven and Earth 在希伯来文的表达里面，当然这里是用 希腊文写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犹太性这个文本。而犹太人希伯来人在讲到天与地 Heaven and Earth 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就是宇宙间一切的存有，整个受造界。就像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起初神创造天与地，而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就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现在都赐给他了，他现在掌管着万有。同时我们刚才也讲到马太福音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它还有一种希腊性，它不只是有犹太性、所以如果论到这种希腊性的话，讲到天与地会让人想到在希腊文化希腊思想里面的天地中间一种比较二元的区别，也就是在说基督在天上的宝座一直都没有改变，他在天上一直都是万王之王，但是现在在地上他也收回了曾经被篡夺的宝座，他在地上重新掌权。这也就呼应他祷告里面讲的要教我们的祷告，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确现在这个罪恶的权势还在顽强抵抗，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消灭。但是巴克博士就把这个比喻成一盘棋，棋局的结果都已经确定了，已经知道谁会赢了，只不过现在要把这盘棋下完而已。所以假如不是他允许，没有任何的恶事可以发生，假如不是他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整个救恩历史都是他计划他预定他成就的，他是历史的作者。简言之，在基督里上帝已经预定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切，他已经拣选了所有要得救的人。而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把上帝预定掌权的历史的主权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复活彰显的真理就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属于三一神。这个是大使命第一部分所做的事实宣告。而假如一切都是上帝已经预定好的，那么谁会听到福音，谁不会听到福音，谁听了会信，谁不会信，也都是神已经拣选好的。许多的经文也都向我们启示这个真理，包括罗马书第九章、以弗所书一到二章，我想 在信友堂也不需要特别向大家来证明这个预定论的真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的宣告等于是说，他不但预定了历史当中大大小小所有的事件，他也掌管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他也预定了所有要得救的人。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时候，似乎一个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所以你们就乖乖地待在家里，等主耶稣用他的权柄把他所拣选的人都救赎出来。因为他一切都是他在掌权、救恩自始至终是上帝的工作，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等他自己 把福音传遍全地好。但耶稣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想我们在信友堂会接触比较多的一些神学著作或神学的辩论，我们都晓得在历史上很重要的辩论就是关于预定拣选的这个圣经真理。 那有一些人就反对说，一个人得救与否是上帝用他主权来决定的，所以他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了，假如上帝已经预定好谁要得救谁不得救，那为什么圣经还要我们传福音？上帝都已经 预定好了，我们传福音还有什么用？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假如神已经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那么我们传福音就没有意义了，反正神预定的人最后都一定会得救，对不对？这种思维在历史上不断有人提出来。而有趣的是，有另外一种神学认为，神既然已经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我们就不必传福音，也不必做宣教的工作了。这种思维在历史上叫做 Hyper Calvinism， 极端加尔文主义。这两种极端其实都不是真的加尔文主义，这两种极端其实都不是改革宗的思想，这两种极端其实带着一模一样的预设。这个预设就是，假如上帝已经预定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而假如圣经吩咐我们传福音，就代表上帝并没有无条件的拣选他要拯救的人。看见吗？这是用人属肉体的逻辑想出来的道理。可是这个不是耶稣的逻辑，耶稣的逻辑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去，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我们可能还是会想，那如果神已经预定好我的朋友要不要得救，那我传福音还有什么用？假如神预定他得救，那么我传或不传，他到最后一定会得救。而如果神没有拣选他，我再怎么努力传，到最后他还是不会得救。所以我们堕落的理性必须被神的话语来更新来改变，我们才能跳脱这种堕落理性的逻辑。所以我们看看上帝是用什么逻辑在看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第十章，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文，在加尔文很喜欢用，然后在整个改革宗神学的历史上面经常被拿出来，特别是在讲一个人得救。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有一段讲到 No disregard for intermediate causes， 我们不可以忽略中间的因。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问一个问题，我们中间有多少第一代的基督徒请举手。哦，那我就正好请这个士冠哥来回答这个问题。请问您当初成为基督徒是有人传福音给您，对不对？
我其实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从小在教会长大。
对。
但
是我家里都没有任何基督徒。
都没有任何基督徒。
对对对对，
所以在教会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您就决定要成为基督徒。所以您得救是不是因为您决定要信主耶稣？
当然。
当然。有没有第一代基督徒说自己得救不是因为自己决定要信主耶稣的？哦，不是您自己决定，有人替您决定的。
我进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工作做牧。
哦。
对，后来那天就进去唱个电影故事会，然后后来在电影故事会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感动哭一下，然后就自己跑进教会。
哇，这是很奇妙的经历，有的时候也真的会有这一类的经历。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决定要信，所以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因为你求告主名？是。你为什么会求告主名？因为你信，因为你决定要信。其实保罗在这里 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得救，首先是因为他求告主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说，我求告主名是我得救的原因，同时我决定要信也是我得救的原因。因为保罗接着讲，人未曾信他怎能求，所以是因为我信了，所以我能够求，这些都是我得救的原因。可是保罗就接着再问，然而你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如果我们没有听见福音，我们怎么可能信呢？可能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会比较自豪，觉得我真聪明，我决定要信主耶稣。那些人很笨很愚昧，他们不信主耶稣，不信的都是愚昧的，他们自己在灭亡了，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变得很骄傲，我信，然后我求告主名。保罗就会问，然而未曾听见怎能信呢？我说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我就不会听见福音，那我也不会信。所以感谢唐牧师，我感谢葛培里大牧师。好，那这时候葛培里就骄傲了，说对吗？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我传给你，你怎么会听见呢？保罗也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保罗就在问葛培里，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我得救是因为我求告神，我求告神是因为我信，我信是因为我听见，我听见是因为有人传给我，有人传给我是因为有神差遣。所以我得救的终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拣选了我，差遣人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能够听见，我能够得救。所以最高的决定是神的决定，但是你的选择也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不是因为神先拣选了你，你就不可能选择神。神拣选你是让你能够选择他，不是因为他知道你会选择他，他才拣选你。但你的选择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在讲预定论的时候讲的不是很好，他们喜欢引用印度诗人泰戈尔在《缥缈集》里面的一首诗。那首诗其实不是在讲上帝，而是在讲上好的福分。他说，我不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那上好的福分选择了我。然后有一些人在讲预定论的时候就拿这句诗出来说，不是我选择了上帝，是上帝选择了我。其实合乎圣经的预定论，加尔文讲的改革宗讲的预定论是，若非神先拣选我，我不能选择他。或者是这样讲，我不能选择神，除非神先选择我。但是神选择我是让我能够选择他。有人以为假如神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假的，我们自己就没有选择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神拣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拣选来做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再看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会发现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得救的因由。那神为什么要差派人去传福音？他可以自己传，他可以自己赐下圣灵。前一阵子我听到了一个宣教士的 field report， 当然不是直接从宣教士那里听来的，而是从一个神学院教授那里听来的。大家听哪一个神学院教授？是不是灵粮神学院？不是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report。在非洲一些回教徒的村落里面，有全村的人集体晚上做梦，梦到主耶稣对他们说话，说我是耶稣，你们不认识我。我们不要以为回教徒都不讲耶稣的，回教徒很爱讲耶稣。可兰经里面6666个字里面，穆罕默德的名字只出现过4次，耶稣的名字出现过25次。可是耶稣在梦里面对这些宣教士说，你们不认识我。 那这些回教徒听了就，我晚上做这个梦，你也做这个梦，我们怎么全村做这个梦？于是他们就去找附近村落的基督徒宣教士，那宣教士就对他们讲圣经，然后他们就全村归主了。这听起来就一听就很灵恩，对不对？可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人是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 William Edgar 教授，是美国改革宗神学院最高的最重要的重镇一位教授告诉我这个故事。当然在这里他并没有绕过宣教士，并没有绕过圣经，直接把耶稣启示给人。可是圣灵可以这样子动工的，神有主权可以选择这样传福音，他也不赐下圣经，也不差派人去宣教，就直接赐下圣灵，赐给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就直接让圣灵在他们心里跟他们说话，然后让他们认识耶稣。但是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子做？为什么让我们去传福音，而且传福音有的时候还要为福音去死？因为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耶稣为我死。约翰欧文在一本书 The Death of Death and the Death of Christ 里面，他讲很多无条件的拣选以及所谓限定的救赎节真理，可是最后他要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Christ died for me， 这是基督徒的福音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部分。而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宝贵的就是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像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在死的形状上完全与主联合。可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殉道的方式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那是最荣耀不过的。那我们现在先不讲到殉道那里去，我们先讲回来，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赐下圣灵使他拣选的人直接信服？为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的确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他可以直接把他拣选的人全部都带到新天新地去就结束了。好几年前我还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父亲节的广告，我们现在过母亲节，在北美其实父亲节也是一个一样重要的节日。这个父亲节的广告是加拿大一间这种建材公司的广告，可是这个建材公司是卖建材给一般的老百姓，锤子啊、钉子啊、木材啊什么，让你去自己家里修东西啊、补东西啊、盖东西的，叫做 Home Depot。 Home Depot 这个广告，父亲节的广告里面有一个父亲在浴室里面修水管，结果小男孩来找他， Daddy Daddy 我可不可以帮你？然后那个爸爸就把小孩打发走，小孩讨厌，讨厌麻烦，因为小孩子来修水管帮倒忙，老爸自己修不是比较有效率比较快吗？结果那个小孩子就好吧，就垂头丧气的走掉了。父亲一看他的孩子这么丧气，就把他带到 Home Depot 去，给他买了儿童用的工具，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在厕所里面修水管，这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这个是很没效率的。但是我们中间为人父母的就知道为什么这个爸爸会这么做。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如此，他不需要我们帮他传，但是他却乐意让我们于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让我们看见他有多爱我们，爱到他愿意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可以有与他儿子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的机会。神定义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所拣选的人，他定义要借由教会，要借由你，借由我，以及借由宣教士们把福音带给还不认识神的人。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是必要的。而传福音不只是必要的，正因神已经预定了许多人要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不会是枉然的。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十八章， 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城对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可是这些人顽固的抵挡福音，而且还对保罗很不客气，所以保罗就很沮丧。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吧，你们不得救是你们自己的责任，现在我要把福音去传给外邦人了。所以那天他传了半天没有一个犹太人信，还被人骂，他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很多人就信了。我们发现啊，就连伟大的使徒保罗有的时候也难免感到沮丧，而恩慈的天父在这时候没有责备他，说那保罗没信心，上帝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保罗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很多人信了主，然后那天晚上主就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百姓就是他所拣选的人，神已经在这城里，在哥林多城里拣选了一批人，这些人在哪里？保罗会想，这些人在哪里？你现在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保罗现在应该做什么？现在是等着神把这些人都变成基督徒吗？不是，主告诉保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这个逻辑跟耶稣的大使命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已经有我拣选的人了，所以你去讲，不要闭口。当我们参与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会是徒然的。为什么？因为这城里已经有神的百姓，已经有神拣选的人。所以看见吗？上帝主权的这个真理不但告诉我们传福音是必要的，而且向我们保证传福音的工作不会是枉然的。上帝的主权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去挖掘地底下的宝藏一样，宝藏已经告诉我们藏在那里，我们就只管去挖好了。所以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耶稣，这就鼓励我们去传福音。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传福音的确据是基督的主权，他掌管整个历史，他的计划不会失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第二，我们也从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发现，耶稣的主权不但是我们传福音的原因以及确据，它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去做什么？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做耶稣的门徒，跟随他，并且奉三一神的名为他们施洗。洗礼的原文是 baptizo， 意思是浸泡。当然我不认为这个可以拿来支持所谓的浸礼，但是这个浸泡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这个 baptizo 这个词不单是指你把一个人泡在水缸里，那叫浸泡。这种浸泡是包括把布料放在染缸里，或者是把泡菜放在瓦缸里面，英文叫做 pickle。这种浸泡会带来很久的改变，白布进去染成红布就变不回白布了，除非是你的那个染料质量不好。大白菜现在丢进去变泡菜，我太太是四川人，所以我岳父在家里有一个泡菜坛子，每天都会自己做一堆泡菜。白菜放进去，或者是这个高丽菜放进去，再拿出来，它就变不回白菜了。做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很喜欢说 We are pickled into Christ，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这是一个恒长的改变，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让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 一变就再也变不回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这可能会改变我们一些福音的策略。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算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认识很多基督徒，看起来是很爱传福音，坐计程车的时候一定会抓住机会劝司机信耶稣。我奶奶就是这样，每次坐计程车都要劝司机信耶稣，走到哪里要有机会跟人聊天，开口闭口都在讲耶稣。我们中间如果有广东人的话，有香港人的话，就知道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某公亚收了。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结了婚几十年，配偶一直不信主，因为他们身边的人看他们那个样子，看着就不想信主。他们明明那么爱传福音，可是为什么周边的人都不信主？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做主的门徒，他们没有被 pickle into Christ， 他们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没有活出令人羡慕的盼望。另外我们会发现，从19世纪以来，教会很喜欢靠着奉新布道会来增添教会的人数。我的老师巴克博士除了那一本《传福音与神的主权》以外，他还有一篇文章，赵忠辉老牧师翻译成了中文，那篇文章叫做《清教徒的布道观》，大家可以上网去查。那篇文章就指出，我们现在的这种大型布道会的背后的思维，其实是以我们刚才讲的大使命里面的基督主权的那个思维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在神学上所谓的很亚米纽的一种思维。这些内容巴克写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但我们会发现，到现在还有很多教会喜欢靠奉新布道会来加添教会的人数，来教会造成教会的增长。二十世纪开始的这种福音特会的模式，更加创下了绝志信徒的人数的记录。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会发现，基督的门徒并没有增加，教会人数增长了，基督的门徒的人数并没有增加。韩国教会看起来人丁兴旺，是不是？可是真正做基督门徒的人不会跑到阿富汗去啊，被抓起来了，赶快救我，赶快救我。他会乐于在阿富汗与主同死，以致有于能够与主同复活。有一位几年前刚刚过世的美国福音派领袖 Charles Colson， 他曾经说，当代美国教会有3000英里宽， from coast to coast， 3000英里宽，却只有一寸深。 The church in America today is 3,000 miles wide and 1 inch deep。 教会人丁兴旺，可是真正做主的门徒的人还是很少。校园书房最近出了一本书，即将出版，可能已经出版了，叫做《大抗命》，作者是福音派已故的灵修学大师，还有美国哲学界的泰斗魏乐道 Dallas Willard。 这本书的书名《大抗命》，其实在讽刺西方教会打着大使命的旗号在进行的，其实对基督的大抗命， The Great Omission 而不是 Great Commission。 这本书提出，当代许多福音派教会的布道方式已经偏离了大使命的核心，也就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做门徒意味着传福音乃是要去，不论是基督复活前吩咐门徒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或者是复活后命令他们往万民那里去，以至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使徒们到哥林多，到雅典，都是去到苦穴当中，不是引君入瓮。今天的布道会往往是那种带着一个引君入瓮的思维模式，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可是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引君入瓮，而是进到虎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布道大会，其实19世纪的布道家芬尼发明的。魏乐道在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种使人觉知归附某个教条和教会，并借施行洗礼让他们归入教会名册的布道哲学，已经违反了基督颁布的大使命。我不是在反对布道会，不要误会，使徒行传也记载了很多的布道会，所谓的布道会。那圣灵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五旬节的布道会建立起来的。路加笔下也不乏使徒开布道会的记载，但是我们会发现新约圣经记载的布道会跟19世纪以前以后那种奋兴布道会、福音特会是截然不同的。对外邦人布道的时候，这些使徒经常会使用当时的希腊哲人的模式，他们会进到公众场合里面去，然后跟人辩论真理。譬如说《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雅典。而对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使徒通常会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后来没办法进去了。但我们会发现，譬如说斯提凡就是在会堂里面被审问的时候，他就把会堂当成布道所，在里面开个布道会，最后就因为布道所以殉道。他是进到虎穴里面去的一种精神。五旬节那个布道会的场合更不是这些使徒邀很多的人来说啊，你们都来听福音，我们现在办一个布道大会，不是的。那个是一个犹太教民族情绪高涨的节期，使徒在那个时候很有可能被犹太人拿石头打死的。那个布道会完全没有今天这种布道会的气氛。我们不难发现，使徒的布道会还有当代这种布道会，那种福音特会，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那些使徒不会利用排场，不会用气势来营造布道会的气氛，他不会用百人千人的大师班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基督教很伟大，我要来信。这种布道会把未信主的朋友带进一个社会学家所谓的外在可信结构，一个 plausibility structure 里面去。而当代一些福音派人士甚至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把这些未得之羊带到布道会的氛围还有语言游戏当中，甚至要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可信结构。但这其实是一种洗脑，这不是使徒的布道法。这种布道法跟独裁政府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可信结构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从小就让他上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大学，然后整个社会都是基督教，所以你就觉得信耶稣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是圣经所描述的圣灵的重生之功。所以大康明的作者魏乐道就指出，如果我们认识圣经所描述的圣灵，就知道圣灵是赐真理与自由的圣灵。圣灵的工作从来不包括附身，圣灵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召从来不排除人的理性，从来不会左右人的情感，而是光照人的心思意念，使人的心思得自由。而用那种近乎洗脑催眠的外在可信结构，不管是布道会还是什么，这个不是传福音的原则。那使徒奉行基督的大使命，他们所去的地方从来就没有外在的可信结构迫使人觉知，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危险的，可能让他们被石头打死的地方。那关于这点，可能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魏乐道在书里面怎么说，也可以去读一读我的老师巴克那一本《传福音与神的主权》。总而言之，做基督门徒意味着不是建更大的教堂，不是取得地上的政权在地上建立政党，而是跟随基督，背十字架走上各个他。我们不要一种君士坦丁式的福音，因为各个他的十字架才是基督主权在地上最高的彰显。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的主权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内容。现在要讲到第三点，跟我们要讲的殉道有关。基督是天地的主，而且他不只是掌管万有， 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本来就已经是万有之首，可是他现在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本来就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一位，可是他现在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他所招来的人得益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尽管我们知道可能被石头打死，不要怕。我们刚才读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主在异象中告诉他什么？他告诉保罗，不要怕，只管讲。为什么不要怕？因为差你的主现在是为着你，为着神所拣选的每一匹羊掌管万有，他是万有的主宰。这位主对保罗说，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保罗就大胆宣告基督是主的信息。他不但对哥林多人，也或当面或写信传福音给罗马人、以弗所人、加拉太人、帖撒罗尼迦人，他放胆传道，没有惧怕。他不害怕是因为他知道万有的主宰与他同在。就连他即将被罗马政府处死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也没有一点的惧怕。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刚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教会传统相传，使徒彼得为了福音的缘故，头下脚上被倒钉十字架，他不害怕。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群岛，毫不畏惧地写下了启示录里面轰轰烈烈的意象。初代教会的殉道士为了福音的缘故，宁愿被丢到竞技场跟狮子搏斗，也不愿意膜拜罗马的凯撒，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主，因为耶稣是主，所以他们不拜凯撒，他们就算面对狮子的口，他们也不害怕。教父特土良有一句话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没有殉道士就没有教会，第一位殉道士就是主耶稣自己。上个世纪有一对夫妻是很有名的宣教士，叫做 Jim 跟 Elizabeth Elliot。 Jim Elliot 到了南美的一个食人部落去传福音，结果被食人族杀死吃掉了。 Elizabeth Elliot 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当然非常伤心，可是他就开始学习那个食人族的语言，然后跟着其他的丈夫也跟 Jim 一起殉道的那些寡妇，就组成了宣教团队，回到那个食人部落去向那个部落的人传福音。最后他们全部落都信主了。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有一个很感人的照片，就是这个部落的牧师为着这群白人宣教士的孩子施洗。他还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 The End of the Spear。 19世纪西方宣教士到了中国，被义和团屠杀，全家被杀死，但是他们还是前仆后继来到中国。尽管他们当时传福音并没有什么果效，很少人信，大部分宣教士来到中国一辈子只领一两个中国人信主，但他们还是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知道虽然现在没有人信，他们做的牺牲绝不是徒然的，因为他们所讲的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主，神在基督里，神在中国已经拣选了他的百姓，这些百姓可能十年后会显出来，五十年、一百年不知道，现在只管传就是了，不必怕。 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早就抱着必死的决心，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愿意自己受苦，可是他们不愿意儿女受苦。在过去文革的时候，中国家庭教会受逼迫，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自己是守住了那个道，可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儿女。但是当年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却把自己还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都献给了基督。令人安慰的是，他们的儿女年纪虽然都很小，这些小孩子自己都愿意摆上生命。许多西方宣教士世世代代都把自己摆上宣教的心智，从小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有一位英国宣教士叫做毕汉道 Thomas Piggott， 1900年7月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在山西太原殉道，跟他的儿子William Piggott 在山西太原殉道。 William 那时候才12岁。1989年 William 年纪10岁的时候，他回英国度假。那年他对朋友说，在英国我们不可能成为殉道者，在中国父母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殉道者。一个10岁大的男孩对他的朋友这样讲，而他是甘心情愿与父母一同来到中国，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英国的女宣教士 Emma Hunt， 她为了传福音到了32岁没有结婚，她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主。1900年8月30日，她在山西临汾殉道，32岁。她临终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经历这场灾难以后，中国会不再一样，这是义和团的全论。教会的根基是用血铺成的，目前我们还不晓得有多少宣教士或本地信徒殉难，唯一的答案，神统管万有，既然他容许这一切发生，必有他独具智慧的目的。有人会觉得能与众肢体一起捐躯实在好得无比，但为了所有可能读到这信的挚爱亲朋及中国广大仍未归主的人们，我真愿意留下来继续侍奉，在这场灾难中主保守我，我心全然安息。还有另外一位英国宣教士 William Adam McCurry 也在同一天被义和团的全匪杀害，他在殉道前留下的遗言这么说：这是中国一个可悲的时刻，假如宣教士全体遭难被屠杀，那必会对中国引起超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对中国教会引起超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如果神用这种方式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那我肯定已经预备好要为主殉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每一个人都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有一些宣道士才刚来到中国，学了几句中文，还没有领一个人信主，就师徒未结身先死。以世俗的眼光看，这些人是白白浪费了生命，可是这些殉道者的心中非常清楚神是怎么样看他们的摆上，他也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在掌权，所以他就算好像白死了，他也知道绝不是白死的。英国的女宣教士 May Rose Nathan 在殉道以前写给她母亲这封信说：亲爱的妈妈，无论你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请不要担心。以世俗的眼光看，来这里来中国不过一年，刚学会点中文就戛然而止，似乎浪费，但是要信靠神，他绝不误事，他的作为全然美好。按圣经的应许，主必解救他仆人脱离恶人的手，然而这解救可能是通过死亡来进行。他亲手迎接的不再是那必朽坏的躯体，而是那不朽坏又荣耀的灵。我们蒙召与主一同受苦，为耶稣的缘故忍受肉体的痛苦，但是死亡不过是生命之门，我们将目睹他的死容。亲爱的妈妈，我将在彼方等候您，唯有神能安慰我的亲朋好友。 所以这些宣教士，他们宁可被杀，他们不愿意苟且偷生，他们不愿意逃离中国。那时候你有一张洋面孔，你要寻求政府保护，你要逃离中国还是容易的。当时宣教士组成反鸦片联盟，这个联盟几乎被义和团全部屠杀了。May Nathan 的母亲收到女儿林东写给他那封信，不晓得心中是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欧洲有很多的殉教士的这个宣道士的母亲以献上自己的子女为荣。据说英国有一个寡妇，丈夫是宣教士，死在中国，她独自养育了三个儿子，大儿子长大也成为宣教士，也到了中国也殉道了。二儿子就接替哥哥的工作到了中国，二儿子在中国殉道以后，小儿子又到中国宣教，两个儿子，二儿子、小儿子也都殉道了。前面两个儿子殉道的时候，母亲都很平静，但是这个小儿子也殉道的时候，母亲就在追思礼拜上面痛哭流涕。很多人以为他没有办法承受丧失所有的儿子的那个哀痛，可是他说我哭是因为我没有孩子可以再献给主了。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那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为这些人的勇气感谢主。他们的勇气从哪里来？我们从刚才读到的那些殉道士的遗言里面，我们发现每一位殉道士之所以能够带着信心摆上生命，有一个关键，他们知道谁在掌权。主耶稣是天上地下的主，一切的权柄都属于他，这个是我们宣教的动机，这个是我们宣教的内容，这个也是我们殉道的心智的由来。所以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我的百姓。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怕，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不要怕，因为他必常与我们同在，在竞技场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义和团来迫害我们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就算到了死亡之地他也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在颁布大使命之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要去，不要害怕，奉父子圣名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always， 常不是经常，是恒常， always， 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主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诗冠哥带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语恒定在天，主你的话语也引导着教会，引导着世世代代，你的话语显在许许多多忠心所主道的圣徒身上，主他们都如凡人一样，主他们的生命见证再次呼唤我们，让我们追随着云彩般的见证人，让我们想到主啊，你今天仍然对你的教会，对你的孩子们， 有你自己美善的心意，就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的心，深藏主的话，反复的思考，也顺服在主的面前。主，我们今天一样面对严峻的挑战，活在一个充满着许多的诱惑、抗拒主道、违反主的心意的时代里面。主，也许放眼这个世界，甚至主就在我们的周边，今天你仍然向我们发出当你所发出的呼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顺利在大使命上面，主，我们成为你的人，让我们被你得着，也让我们得着主，好叫主我们因你靠你为你去得着这个世界上许多你想得着的人。谢谢主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也愿主的心意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盛发光下。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